朋友们，弟兄姐妹晚安。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把今天的主题都穿在身上了哈，领带和围裙哈，真的是我们想说借着我们的家庭月，我们能够把这次的聚会呢弄得非常的温馨，我们大家一家人这样子哈，我们能够在一起分享神的爱啊。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是真是来到神的十字架下，实在是神的爱这样子，在他牺牲的爱，流血舍命的爱，能够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回到神的家中。晚上呢，我们真是借着这样子，我们在他们前面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敬拜，我们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回流的爱来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唱爱我愿意。都向着爱我们的神敞开，我们一同来接受，来享受他的大爱与恩典。我们一起来读 一段圣经，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是的，我们谢谢你的大爱，你爱世间每一个人。哦，主耶稣，是的，你的爱不仅寻找拯救了我们，哦，你还要寻找拯救哦，这样子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主，是的，愿你的爱，主，是的，再来临到他们每一个人。哦，主，让我们的心真是回流的爱都来归给你。主耶稣，我们要向你说，主，我们愿意。哦，我们愿意更多的来降服于你，更多的来认识你。哦，我们心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再一起来唱《爱我愿意》。
在你爱的怀抱里面，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爱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主啊，因着爱你降世为人，你来寻找一切沉沦在死亡中的人。主啊，也因着爱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更是因着爱主啊，复活升天的主，你也愿意住在一切信靠你的人的心中。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实在要赞美，要敬拜你，也愿意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爱都回流给你。主啊，更从你身上让我们来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爱的真谛，让我们在生活中也活出主你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是的，我们实在要在生活中更多的来经历主的爱。主神就是爱，他的爱实在是永不改变的爱，他的爱是降卑的爱，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他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愿他永不止息的爱真是今天就走动在你的心里，在我们的家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爱的真谛。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阿们，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来赞美神。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爱的颂歌，爱的诗篇。是的，这就是阿嘎比的爱，这是十字架舍己的爱，这也是完全的爱。这样的爱成为我们一生的标杆，激励着我们来更爱我们的神，更爱我们的邻舍，也更爱我们的家人。爱就是神的自己。让我们不但要得着这样的爱，也让我们天天活在这样的爱里，来享受这样的爱，也让这样的爱天天住在你的家，也天天住在我的家，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春秋冬夏。
弟兄姐妹，感谢神，把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羡慕这个爱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活在我们的家里面啊，真的是让神的爱常常能够流通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能够爱，一起来爱神，也能够一同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啊。我们一同来唱爱我们的家，让爱真是在你家走动，在我家走动，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不仅一起唱，我们还会那个先有一些示范的动作哈。夫妻他们，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妻，有示范的动作，非常的温馨哈。所以呢，就说你们在座的愿意跟我们一起做的话哈，可以一起做。但是第一次你们先来学哈，专心的唱，等到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边唱边做哈。那第一次先来看我们做哈，然后要一起唱哈。Thank you. 耶稣，我们感谢你哦，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家，赐给我们亲爱的家人。求主你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走动，在我们每个家走动。主啊，愿你真是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的家人哦，也祝福今晚在你面前的聚集。愿你真是得着荣耀，祝福归给你的儿女。感受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
I'm sorry, I forgot to announce that if in case that if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e Mandarin, because tonight's program we're going to conduct in Mandarin. So, but we do have an instant translation. So, would you mind to pick up a translator? 好不好？那个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虽然是领带与围裙的对话，那所以呢，我们在队伍上要做一个调整啊。我们一方面，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第一次来的，先请你站起来好吗？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先请坐，先请坐。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我们在座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还不认识耶稣的，我们请你站起来，我们也欢迎您，欢迎您，有没有？还不信主的朋友们，有没有？好，这边有，好，好，好，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好，好，好，请坐。好，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全部一起站起来。好，那我们站起来之后，我们可以跟左右邻居打个招呼，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很重要的任务，那个我的右手边，那我们请男生男人，好，只要你是男的，就打完招呼之后就坐我右边。那如果你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女的坐我右边，因为那个杨妈妈在我右边，以她老人家为主，她不用动，在右边。那其他的男生，只要是男生的，就在坐在我的左手边，好不好？我们十五秒钟的时候可以完成，十五秒，好，顺便打一下招呼，一面打招呼一面移动，中间也可以坐，以这个中心点就可以，以这个中心点就可以。如果夫妻真的是不能分开的话，就请坐在最中间的这里。夫妻真是不能分开，就坐在最中间的这里。右边是女生，左边是男生。好吧，夫妻如果真是不能分开的，就坐在正中间。要手牵手到聚会结束都可以。那么还有，不要坐在后面，我只说左边右边，没有说前面后面。这个请后面的尽量往前坐，不要担心，待会问题不一定会问到你，所以不用担心，你跑得越远呢，你可能会被先问到的。尽量往前坐。那我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许多的单身的男生跟女生，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虽然是讲领带与围裙的对话，所以我们不是讲只是在讲丈夫跟妻子。那待会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见证呢，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谈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丈夫跟妻子有关，但是呢更多的是谈到男人的角色跟责任，还有女人的角色跟责任。那为什么我们领带跟围裙的对话其实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比如讲男生跟女生的兴趣，男生跟女生思考的方式，甚至沟通的方式，对于子女的看法等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发现当我发现说有这个题目领带跟围裙，好像用领带来代表男生，围裙来代表女生，那事实上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有一些的转变，很多在公司的女性，她们不是戴领带，她们是戴什么，她们是戴领巾。那有些的男生呢，在家里也是戴围裙的，也是戴围裙的。 所以好像就没有办法这个单独的从领带跟围裙呢来谈到男人跟女人，但是这个正是我们今天晚上又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接下来一点的时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些会有这个两段的分享，还有两段的见证会有两段的分享跟两段的见证。那当然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对话，我们会有一些的对谈。那我们盼望透过对谈，透过分享，透过见证，那我们男女双方能够更进一步的有一些的了解，了解彼此在想什么，了解彼此为什么会那样去想。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这个两性的专家，我们在今天在这里也不是要谈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就是一个抛砖引玉，我们盼望呢能够从圣经里面，从神那里呢能够得着一些的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男人跟女人的角色跟责任到底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呢很容易我需要一位那个，我要请春秋来上来帮我写哈，那个可以稍微打一下，因为我待会会问大家问题，问的时候呢，春秋就会帮我们写上去。那因为我的笔记呢，从小学以后就没有进步了。黑色在这里，所以我要找一个人，还没有打出来。那我们待会问的方式会是这样，我会问底下我们所有的这个男人或女人那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你自己觉得男人的角色跟责任然后我会先问男人，然后接下来会问女人然后再反过来我们问一下男人呢对于女人的角色跟责任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也许我们只能够问三个到四个。那当你举手回答的时候那你要顺带的要提一下说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觉得。那我们在座的今天这个我们好像也有90后的，也有这个70前的，还有50后的好像各样的年纪都有。所以为了公平起见，那我们也许我们考虑不同的年纪呢，我们挑一个人呢来问。好，我们先问我左手边的这个男人，你觉得男人的角色跟责任呢是什么？有没有保护？讲一下理由好吗？要讲一下理由。对对，就想保护。保护什么？
保护你的另一半啊，保护你的家。
哦，很好。所以理由已经讲了吗？哦，这个就理由是好。所以德雄是60前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问一个女生，我们问一个这个我不晓得，我都不晓得怎么问的90后的女生。我们在座有没有90后的女生？有没有？有是吧？有是吧？好，有没有90后的女生？你要不要提一下说你自己觉得男人的角色跟责任应该是什么？有没有？不应该没有想法吧？有没有？好，菲比，带领哦，带领不是领带，是带领。好，很好的答案，很好的答案。那再回过头来再问一下男生，我们开放好了，你各样年纪，我想不受限。我本来想说这样子可能也许会比较有代表性一点，但是看大家好像都很含蓄一点。那我们要确认的，今天你所发表的答案回去呢，你不会有麻烦的，你不会有麻烦的，所以不用担心。有没有男人？你自己觉得对男人的角色跟责任？养家。 饶羊的意思是说后面还有个虎口哈、啊，原因呢？为什么？跟德雄差不多，你又不是要养他，什么叫做差不多？再多讲一点，家里面的需要嘛，哈，经济上的需要，所以的确是要养家嘛，哈。好，那再问女生这边，女生对男人的看法、角色跟责任，不是看法。承担责任，哇，这个我看男生都要脚底抹油了。男生再问一个，我看要年轻点，刚才那两位都有点年纪了哈。问一位，好，你说。
责任和引导，
好，为什么？
那第二个引导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带你这个家庭往好的方向去走，
是，
所以说你需要去正确的引导。
好，你信耶稣吗？
我信。
好，感谢主。那我们再问女生一个，对男生的责任还有他们的角色看法，我们要不要问一位年长的，还是？Nurture, okay. Elaborate 一下吗？要不要多讲一点 ？Nurture 是啊 ，Nurture 应该是我也知道那个中文字，但是就是讲不出来。
培养。
圣经里面有这句话，对不对？滋养爱护是还滋养嘛哈，滋养。OK，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其实他的答案都差不多，我觉得这几个答案都觉得好像就只有一个答案了啊。好，那我们现在问女生哈，女生你自己觉得女人的角色跟责任是什么？啊，已婚的、未婚的。做妈妈的，做祖母的，都可以讲。怎么鸦雀无声？可以勇敢一点讲。
照顾家人。
照顾家人。所以不用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就好。解释一下吧，桂香。照顾家人。哦，女人 make a home， 啊 ，man make house，woman make home，、啊、很大的不同哈，这个我知道的。好，那换男生，你们觉得对女人的角色跟责任的看法？
要生养众多。
德雄已经发表过了，所以他算弃权啊，他算弃权。有没有别人可以讲同一个答案就是了？啊，持家哦，持家，要不要多讲一点？持家这个有点太文言文了，这个，就是养儿育女是管理家务，管理家务。OK， 好，那我们再回到女生这边，女生还有两次，包容什么？多讲一点。凝和解，好，凝和，哦，这水呢是可以凝和，水呢也可以穿石，哈，那个男生是石头的话，水可以穿石。好，那再问一下男生，最后一个了，马上。哦，还有两个，那个男生，女人的责任跟角色，有没有？春哥，要不要讲一下？顺服啊！完了，春哥有没有对象啊？ 还没有是啊。啊，对，那女生这边好，木暖，帮助帮助什么？多讲一点。好，很好啊，就是一个帮助者，帮助者。第二个刚才是没有是刚才他是讲水水是粘合粘合粘合粘合粘合粘合粘合粘合粘合这个哎男生三个了是吧？
对，好，男生
好，男生再一个，男生再一个。我你一个人只能够讲一个，对不起，对，你可以拜托你旁边的讲哈。好，再一个，男生对于女人的角色跟责任。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什么盼望吗？还是要求？都没有啊？要不要再找一个年轻一点的？那边坐了一排，好像第一次来的，你们要不要推派一个，讲一下你们的想法？啊？哦，他们都 ABC 啊，哦，那没关系啊，我听得懂英文的。you can speak in English, no problem. 支持尊敬，哦，这个中文讲的比我还好。支持尊敬跟照顾，嗯，很好。你父母是基督徒吗？哦，yeah, OK, 你是基督徒吗？哦。好 OK, 所以春秋你要不要站在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好，男生对于男人的这个角色跟责任看法呢，第一个是保护，第二个是养家，第三个责任跟引导。好，那女生对于男生的看法是带领，承担责任跟滋养，其实还蛮靠近的，还蛮靠近的。好，我们看看女生对于女生自己角色跟责任的看法是照顾家人，联合家人，还有成为一个帮助者。那男生对于女人的角色跟责任的看法是持家，就是管理家务，顺服，还有支持，尊敬跟照顾。哇，我们今天聚会可能就可以到这里结束了。因为大家所提到的其实都很靠近很靠近我们那个圣经里面的讲法。OK, 好。那我本来是希望说我们在投票，但是因为这些的答案实在是太靠近了，所以我们就不投票。那我们就花这么样一点点的时间，那其实我是很讶异啊，我是很讶异说我们中间竟然对于这个男人的角色，还有女人的角色，还有责任呢，竟然是这么样的一个靠近，所以我们是一个这个蒙福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针对男人的角色跟责任，女人的角色跟责任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分享，然后会再有一些的见证。那盼望我们借着这些的分享跟见证当中，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呢，能够得着一点的好处。那我先分享。哇，我准备了好多，但是呢，我有15分钟的时间，我希望我能够讲得完。那我要讲得完的话，我就得常常看。男人的角色与责任，好。那一般我们在看男人的角色跟责任，或者我们单单只是看角色跟责任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会传统的这个像刚才有人提到说持家，甚至呢更传统的讲法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分呢其实都指着这个男人外在的一个角色跟责任。 那今天呢，我们想借着圣经，那我们来看看说，到底从神的话里面呢，他怎么样来看这个男人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认知的很清楚的时候，那就好像说这个麦克风有它的这个用途，对不对？就是拿来就是讲话能够放大声量的。那今天如果刚好有一个麦克风放在那里，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那有一个小朋友，那这个中餐的时候，也许拿到的一个 walnuts， 拿到一个核桃，他找不到的东西呢，能够敲这个核桃，跑到这里呢，看到有一个麦克风，好像榔头一样，他就拿这个麦克风呢去敲那个核桃，那这个麦克风就失去了他应该有的角色跟他的 function， 那不但说没有办法真正发挥他的这个 function， 而且呢，这个麦克风有可能就坏掉了，对不对？那以前呢，还有一个例子，他说这个英国的一个权杖，英国的权杖上面有一颗这个很宝贵的宝石，那被其中一个历代不晓得哪一个王子，这个也许是童话故事了，这个乞丐与王子的这样童话故事，这个拿那个权杖呢去敲这个核桃，因为他不晓得这个权杖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谈领带跟围裙的对话，但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一直是站在自己的角色或自己的地位去看，那常常我们对话出来的内容呢，其实是有可能我们是会很失望的。那所以呢，我们才想说，今天也许我们就着这个圣经来看说，从圣经里面，神到底怎么样来看男人的角色跟责任？那盼望呢，我们能够从因为常常我们知道说，当神在看我们给我们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所缺乏的，往往是我们所缺乏的，因为神要给我们神要给我们这个他的祝福。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这个男生哈，你自己觉得你很有这个爱的，这个无私的爱，这个舍己的爱的，你举手一下，有没有？啊，德雄，你怎么没举手？我自己也不敢举手，因为从小我就是觉得我其实这个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不懂得什么叫做这个付出。那这一点我姊妹绝对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其实我还是一个蛮自私的一个人我还是蛮自私的一个人。那我记得我们结婚以后那个我那时候一个公司，我们公司只有五个人 ，CEO、Engineer、VP。HR Secretary， 那再来就是我那我是唯一的 Engineer 这样那里面也只有我懂中文那其他人都是老外那有一天呢，我就去那个那时候我们家这个我们结婚几年了，然后两个小孩都还很小这样。那有一天呢，我们那个 Secretary 就跑来呢，就是拿了那个 fix 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传真机，好，现在因为都不用了，传真机八九张纸那我以为他很高兴，因为一般传真机是做什么？因为传真机是只有外面有 sales 呢，有 order 进来的时候传真机才会啪啪啪啪啪啪啪，所以那个 secretary 很高兴怎么一下子进来八九张，这个好像有八九个 order 这样子。后来一看不对，不是英文，而且上面好像看起来是 Chinese， 是中文那就拿给我看，那我一看的时候脸就绿了因为上面是我姊妹的辛酸血泪史那他写了八九页这样子那其中结论呢，就是结论我引出来的结论是说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如果呢，你找老婆呢，只是为了要洗衣服的话，你去可以花多一点钱买一个好一点的洗衣机那如果你找老婆呢，只是为你来预备三餐的话这个 Cupertino 那边的很多的餐厅，爱怎么吃呢，你就去怎么吃那个是 大概我们结婚以后大概第一次我收到这么长的信哈、啊，那也是情话绵绵啊。那当然看了之后我一下子就很难忍受，但是呢我还是得回家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个会付出会爱人的人，所以相对的呢在我们婚姻的初期里面其实也带给我姊妹啊，带给她这个许多的痛苦但是呢慢慢的因为神的恩典，那慢慢的让我去明白说什么是一个男人的角色跟责任。我们刚才唱的这个的诗歌《爱的真谛》里面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等等哈，那又有恩慈。那我光是爱是恒久忍耐，我就停在那里，我就没有办法往前了，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哈。那也许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哇平平很有耐心呢、哦、怎么样，但是呢只有我姊妹知道啊，只有我们家三个小孩知道，其实我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常常呢这个有什么不顺呢我就会发火的啊，就会发火的。那所以当我们提到爱跟舍己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在我的身上是一个很大的 defect。提摩太这个在二章八节的时候呢 他在那里提到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保罗在这里劝、啊、保罗在这里愿意男人无愤怒、啊、男人 有另外一个 defect 是什么？男人很容易生气的。我们在座没有生气过的男人举手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生气的举手一下。哦，然后到今天没有生气啊，当然可以离席了。那忍耐跟愤怒呢常常就说到说好像是男人的这个 一面镜子。那当我们说到男人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那我们却得常常思考说到底这个我们所缺的是不是这一个。那当我们提到爱的时候，常常男生的爱、啊、都是自私的爱。什么叫自私的爱？是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那其实我有记忆到现在、哦、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那个我们家姊妹问我说你爱我吗、哦啊、好像从来没有过、啊、因为他实在是太 confidence 了，太有信心了，他从来不问我的。那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些的夫妻常常这个姊妹会问那个丈夫说你爱我吗，那丈夫一定就讲说、啊、爱呀、啊、爱呀、啊、当然爱呀、啊、那如果是聪明的姊妹呢停在这里就可以了。那一般人呢就会继续问爱你爱什么、啊、哇，那这个是弟兄就得赶快灵机一变编一个。哦、他说、啊、你青春啊你美丽啊、哦、这个时候这个太太、啊、就开始哭了。奇怪了，怎么讲这种话 有什么不对吗？你们觉得讲这样话 有不对吗、啊、为什么不对、啊、因为有一天老了怎么办嘛，对不对？所以我才说聪明的这个妻子的话应该问到说哦，爱我，那这样就可以了，就不要继续问下去了，因为男人实在是不会。所以我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男人的爱其实常常是一个不是一个舍己，是一个自私的爱。我跟我姊妹我们在交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交往的时候我决定我要这个送她东西嘛，对不对？那一般这个在交往过程送对方都要送什么？来提醒一下 Rick 要送什么啊？送花嘛，是吧、哦、而且不但送花，而且要送的是玫瑰花，不能送菊花哈，送玫瑰花。那我送给 Julie 的第一个呢也是花，但是仙人掌。为什么是仙人掌啊？啊，对对，好照顾，其实不是好照顾，刚才有人讲根本不用照顾、哦、那不用浇水自己就长得 很好，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它还会开花，而且呢送一次就不用再送了，因为反正也不会卸掉嘛，对不对？所以在送的时候都是从我自己的 的想法呢，去送的，想说节省麻烦。后来我们结婚之后，那个仙人掌就变成我们共有的，对不对？那我就把仙人掌放在哪里？放在浴室的窗台上面。为什么放在那里？洗澡的时候蒸汽就可以浇水了，所以不用浇水了。所以男人的想法实在是很可怕的。所以爱呢，应该是一个自私的，但是当神实在是知道男人没有那种这个忘我，没有那一种舍己的爱，所以神特别的要男人来学着如何去爱人，如何去爱你的妻子。OK， 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自己都忘了时间了。那个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有一次 Julie 呢，这个我们那时候没有 email， 都是用手写的，那邮票都好贵啊。那有一次呢，他就寄给我一张卡片，是那个我们诗歌本的318首，是倪弟兄写的那个“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爱而不感戴”。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诗人的意境好美啊！我那时候信主才大概5-6个月的时间，然后那其实呢，有机会你们看那首诗歌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那首诗歌表达的正是神对男人的一个注解，要这个男人呢活出一个爱的使徒来。但是我知道我其实是没有办法的。那我现在接下来交通第二个点，所以男人的角色跟责任，第一个就是舍己的爱，第二个是领导。那这个领导不是因为说 这个领导呢，不是说因为我们配或者是在地位上好像我们比我们的妻子比女人高一等。那这个领导呢，其实是讲到我们的责任跟角色。那主耶稣呢，特别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里面，他为这个领导，他为这个做头的为首的呢，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因为今天比较有一些那个单身的，我不想让你们有太多的失望，所以我很多的例子呢都已经是20-30年前我们交往的过程的一些的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些的例子呢，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单身的弟兄或姊妹去了解到说，我那个时候我所交往的对象怎么样把我制作成今天的我哈。那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又收到一个 package， 那是一本书啊，是一本书。我一打开一看呢，这个书名，弟兄猜一下是什么书？猜一下，随便猜。啊？如何成为属灵的领袖？啊？那我那时候信主才5-6个月，那我看到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家姊妹其实那时候信主比较久了啊。那所以呢，他一直在期待，一直在盼望呢，有一个属灵的头能够成为他终身的伴侣。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交往的过程的当中，他就寄给我这本书。那我搞不太清楚这个说他寄这本书给我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就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给他啊。这个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如果这个交往，那将来有一天成为成为家庭的话，那我们一起同走天路啊，那我们这个我们就一起哈，一起我一直强调说一起，我们两个是equal的啊。弟兄男生，这有错吗？有没有错？啊，错了是吧？没错啊，弟兄都会觉得没错，那但是在姊妹的心里面觉得大错特错。为什么？谁要跟你equal？我是要你来带领我，成为我属灵的头，成为我属灵的带领。所以刚才呢，有好几个这个不管是姊妹或弟兄都提到男人的一个其中的角色就是带领，就是做头的。但是呢，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待会呢，春秋呢，他就会交通说，姊妹的角色里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顺服。那弟兄不要高兴得太快啊，不要高兴得太快。姊妹的顺服跟弟兄的座头啊，我刚才已经提过，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做领导是一个仆人的心智，是一个仆人的心智。那30年过去了啊，我们结婚其实这个27年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在不管是在爱，在舍己的爱，或在这个做这个属灵的头里面呢，其实觉得好像还是在这个初学班里面。但是每次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我记得有段期间，我们那时候家里有小组。那圣经里面讲说，寒露不要过哪过什么时候，不要过落日，对不对？然后日落。那至少我那个时候寒露呢，都是不要过礼拜五。为什么不要过礼拜五？不要过礼拜四了，因为礼拜五晚上要聚会了，很多弟兄姊妹要来我们家了。那时候这个如果在寒露的话，那小组怎么聚得起来呢？所以每一个礼拜四晚上都是一个大和解，每一个礼拜四晚上都是一个恩典，因为明天要聚会了，所以主啊赦免我，如果我有得罪我姊妹的地方要赦免我。所以就这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这样过来。后来我们家有家庭祭坛，家庭祭坛是礼拜三晚上，现在变成什么寒日不能过礼拜二，因为礼拜三我记得有一天，那一天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我不晓得在跟他怄什么气。一般我们家如果气氛不好都是我的错了，都是我在怄气。那天这个已经要家庭祭坛了，那我实在是没有那股劲，因为想说这样子怎么家庭祭坛那个火都升不起来啊。那我姊妹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跟我们家三个孩子啊，那时候大概只有两个啊，只有两个，她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在书房里面，我这一听我就凉掉了，怎么会把我这个属灵的头排除在外呢？那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办？那你只好乖乖的就出去了，你就只好乖乖出去。所以我们家呢那时候开始就是寒露呢不过礼拜三。那我之所以分享这些好像都是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提到说做男人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一步一脚印，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这样来操练来得着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有段的时间呢，我们请德雄，那他为我们做一个男人的责任跟角色的见证。来，好男人。
我每次听那个培明讲话，我都会很有得着。我今天学到的就是说，千万不能把办公室传真机号码告诉太太。大家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哈，那一般有的人他有这种刻板印象，就是说哦，你们台湾来的人都很大男人主义，对不对？会不会？会哈。其实啊，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啊。那个你刚刚听到培敏就知道他就不是，所以呢，今天就台上就是我一个人是这个大男人主义哈。以前呢有人就问我说，哎，那个德雄，你们以前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是谁半夜起来泡牛奶的？我就说啊，晚上还需要起来泡牛奶啊？我后来搞了半天是那个都是春秋起来泡牛奶哈。但是也不能怪我，因为呢我们家都是这样啊，那个我们家家事啊都是我妈在做的啊。那我的几个哥哥呢，他们也不知道说小孩子晚上需要起来泡牛奶的，所以他们也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哈。那我就以为说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后来呢我们就我跟春秋是同一天受洗的哈。受洗完以后呢，我就读圣经，我就发现说，哦，其实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 夫妻啊应该要怎么丈夫该怎么做，妻子要怎么做，这些教导我就发现有其实有很多哈，讲到说这个夫妻呢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啦，啊，或者说其实他还讲到说这个你们要同心，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夫妻关系，我们还是弟兄关系啊。而且你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后都要进入永生，对不对？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哦，就以后还有永生。那如果现在不把关系搞好的话，其实是很以后日子会很难过的哈。所以不过我觉得我这个，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个人啊就是很难改啦，我觉得我这人很难改，我不晓得你好容易不容易改。但是真的也很感谢主，就是说主也是很有怜悯，那看我这么难改，虽然说我看了圣经但是我也做不到，不过感谢主他安排了好多国内来的弟兄呢在我的周围啊，他们就常常的也不是教导我，他们做的就让我就觉得就是说潜移默化，这样怎么一个弟兄可以包办所有的事情，这样哈，让我觉得又惭愧，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潜移默化，就是影响我了哈。所以呢，我想我自己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哈。那如果我说春秋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以前的样子啊。其实啊，春秋啊，他虽然说看起来就是说外表很温柔哈，但其实他的这个他意见是很强的。其实啊，我们家是基本上是不争吵的，不吵架的。我们家不吵架，我们只是说。有时候讨论事情比较激烈，就是说讨论事情呢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认真一点所以呢有时候就口气呢就会比较声音就比较高一点，因为大家要讨论很热烈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家是不争吵的哈。但是就是说春秋就信主以后啊，他也改变很多哈。像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又开始讨论的时候，那我声音稍微提高一点的时候，哎，他就不讲话了，他就不像以前一样，就说啊，他一定要争到赢这样，他就不讲了啊。那不讲了，我也没办法继续了嘛，哎，所以呢，我们就热烈讨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哈。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春秋呢，他很敬重我，就是说，像如果你们认识我，你就知道我这个人个性很急，对不对？就是我常常要把我这个觉得好的意见呢，要跟你分享，所以我就会很急。但是呢，有时候急了，就是有时候就会讲错话。那当然有时候不是那么周到了。那春秋他。在人的前面呢，一般都不会说当场就指责我这样指正我，他都回家就跟我好好说这样哈，所以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品性哈。但我觉得就是说春秋他信主以后，他真的也是改变很多了。我不晓得你说，我不晓得你觉得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改变啊？那我记得以前那个。怀清做一个见证，他说这个能存以前都不家做家事的，后来他还是不做，可是可是这个怀清他一做家事呢，他就夸奖他这样，然后他一夸奖了这个怀清就一点都不累，就把更多事都抢来做这样哈，真的是很感谢主，这个真的感谢主把这么多的这个弟兄啊摆在我周围来教导我。那我现在开始慢慢学哈，真的是很有用哈，就是啊，你只要夸奖就好了。 啊，我想就是大概是这样啊，我，我记得以前哈、啊、那个，有一些家长啊会把小孩送到教会来，然后呢他就走了哈、啊，然后就等他结束再来接他。我说，哎，我奇怪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聚会啊？啊，你干嘛把小孩送过来，你自己走掉、啊？他就跟我讲说啊，来教会的小孩啊不会变坏。我们以前有个电视广告说，这个学琴的孩子啊不会变坏，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买钢琴嘛哈。然后我现在听说呢，这个学来教会的孩子呢不会变坏，但其实啊，你知道吗？应该是说，这个爱主的另一半、啊、不会变坏。如果说你的另一半爱主的话，他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对，他有可能爱你不爱主，可是爱主的另一半呢？爱主的另一半一定是爱你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讲到，男人的角色跟责任，我想，就是说，我想比较聪明的弟兄啊，或是姐妹，应该是要让他的另一半更爱主，因为更爱主的另一半呢，他一定会更爱你。
弟兄姐妹好，不知道德雄刚才卸了那么多底哈。对，那我今天特别我想说分享在说女人的那个角色和责任哈。我想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当神那个创造这个男人女人的啊，是神创造的，那他创造每一样东西，其实每个人事物哈，万物其实他都有他的那个计划，很详尽的计划。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神赋予这个男人女人他的角色责任，其实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神对于说女人啊，男人对，就是夫妻的角色啊也好，就是他这个责任他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说我们就说能够照着这个圣经上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去做啊，我们去操练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就一定就看到说那个祝福都来了哈。刚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德雄他就在讲到说那个改变哈，真的是哈，我其实从小就是那个我们家人都叫我杠子头哈，就是说啊，我跟每个人讲话呢，不管跟我妈妈、同学啊、老师啊，我都要讲到最后一句，讲到对方都没有话讲哈，就是说真的是要讲到你赢为止哈。那我就不晓得那时候怎么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信主了以后，我就发觉到说，其实神最先管制的就是管制我的口，这样常常就说你要冲出来的时候，哎，他就管制你说不要说了啊，那你这样子就顺服。我常觉得说，当就是这些年跟随主哈，我发现说，哎，我们家在小事上，很小的事上，我们就愿意顺服的时候，哎，其实神的祝福就非常的大哈，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常常觉得很感恩哈。那我想说，我们讲到女人的角色和责任的时候，我们先来看，就是说创世纪啊，这投影片有帮我们打到，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创造一个配偶是干嘛？帮助他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一个女人的角色的话，我们是一个帮助者哈。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神很清楚的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让这个帮助者哈，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当神创造的第一个人哈，就是第一个男人这个亚当，当他在伊甸园里面这样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走来走去晃来晃去哈，这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哈，所以他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哈。所以当那个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用那个土创造了这样子野地的各样的那个走兽，天空各样的飞鸟哈，那神就把这个管理这个全地的这个责任交给他所创造的这个人啊，治理的责任。但是呢， 当他这样子亚当开始执行这个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开始为动物取名字，一对一对的动物这样。大家想一想，他是不是取了第十个二十个，是不是就昏了、我想他需要一个秘书，对不对？他需要一个同工、跟他一起达成神托付给他的那个任务、那所以呢，那个当神呢这样子一直这样子看着他所创造的人在园子里面啊，这样子的那个生活的时候，他那个神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还没有看到，还没有找到配偶哈、所以呢，神怎么样，他的大能就介入了哈、他让亚当呢，他就沉睡。那我们知道那个神是用男人的哪一种骨头来造女人？肋骨，对不对哈？那我常想到说，你看，我们当我们很细心的来读圣经的话的时候，他每一个很细微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神里面的心意是这么的柔细。他用那个肋骨哈来创造女人哈。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用头骨啊？因为他不想要让说那个女人来做男人的头嘛哈。那他也不用脚骨来做这个来做这个女人哈？为什么呢？他也不愿意亚当把夏娃踩在脚底下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帮助者呢，其实就是说就着本身来讲，他一点也就是说他们的就是希望说他们是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伊甸园的故事真的是很美哈。那神就成就了这样子，亲自这个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亲自为他量身定做，就是亲自给亚当的这个珍贵的礼物哈。我们觉得说，哎呀，神赋予生那个婚姻，真的他的那个目的太神圣了哈。就常常这样子看到神是这样子亲自的这样子来设立婚姻哈。所以呢，他这个第一个婚姻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成立了，然后呢也第一个家庭啊，就是成立了第一个家庭。那我常想说这个帮助什么呢？啊，对，神要我们这样那人的帮助，那我们要帮助他什么呢？哈，那我常常看到说，其实你看神他已经给管理的责任，那管理的责任呢，还这个神在他这个创造这个男人的身上，他有一个旨意，有创造这个男人的旨意。我想帮助嘛，就是能够帮助那个神呢，能够就是那个完成神创造他，创造这个男人他的那个神要成就的那个旨意啊。也就是说，一方面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好，那一方面呢，能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好，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神圣的哈。当我们是一个帮助者的时候，看到我们这跟着我们的神，跟着配偶是一同来啊，那个承受神的祝福的哈。那我在看说往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说那个责任哈。责任的话，刚才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说很多都讲到说要敬重，要顺服哈，大家都讲到了哈。所以其实就是说就着就是丈夫对于说男人对着妻子最大的这个他心里所最需要的，就是说妻子的顺服和敬重哈。那首先我就想问一下说，什么是敬重呢？你们觉得什么是敬重？敬重，敬重，尊重，尊敬，对，很好，尊敬重视，对，福音这个很好，尊敬重视，你等于说是尊重重视他哈。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敬重呢？就是说平常呢，就是说像夫妻之间，我们这样子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对话，我们常常是说不要说常常很挑剔对方哈，其实是用一个就是说那个有这个爱心的这个一个接纳对方，成全对方，成全丈夫哈，是在一个这个敬重的一个态度哈，我觉得这很重要。那 这个我都在想说，我们讲到顺服，很多时候觉得说很像顺服就是蛮困难的哈。那我们先看看说，那为什么要顺服呢？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有没有让你讲一下妻子呢？我们每次都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为什么呢？圣经说的哈，就是那个是因为神，就是圣经上已经就讲了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而且是凡事的顺服哈。但而且就是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神把那个家庭的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权柄已经赐给那个丈夫了啊。所以我就记得说。德雄这样，以前我就是喜欢，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他讲的他的想法、他的决定没我好，我就觉得说很担心，这样我一顺服，这样怎么行呢？所以就会跟他比较争执哈，就是说，哎，不行，这样还是要这个不能让这样子这个决定哈，那个那么不好的决定这样照着走，所以呢会这样。但是呢，其实我后来神就让我看到说，那个丈夫啊是家庭的头。其实常常那个圣灵他会管制我，其实我个人做到顺服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就明明就会朝那个头脑就会想，哎，他这样决定不是很不好吗？那这样我这样这样就会想很多原因，这样我不能 不接受他的决定。那但是呢，当圣灵一在里面这样子有提醒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下说，神啊，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呢？所以我慢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跟德雄交通说，哎，我觉得这个决定不是这么好，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我还是会同意哈。那比如说像我们家买房子哈，我们在那个2009年我们从 Cupertino 搬到那 San Jose 哈。那时候我就一直不想搬离那个 Cupertino， 因为弟兄姐妹大部分都住在那里，所以我们一从加拿大搬来都是住在 Cupertino， 所以在那边都已经很熟了，那已经住了六七年了，这样子很熟了这样。那我想说要到一个新的 area 不好，然后呢，但是呢那个德雄他就很喜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那我就是跟他讲说，其实你看，从投资的眼光 Cupertino 你看一涨价就是先涨价，好，一跌价就是最后跌，然后你再看这个，如果说以后假如说要卖房子也很好，你看 location， 所以我们不能，我们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选择那一边的哈。那然后再加上说女儿这样子高中9年级，那个学区哈，这个Lynbrook High 学区这么的好，那我们搬到那边学区差这么多，这样子三点一比的话，我好像有充足的理由哈，这样子否定他的决定这样。可是呢我就反过来就在想说，哎，那个主就是说，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如果说是因为我就想起余弟兄的那个跟我们上次的那个分享哈，他就想说，有人问说，你们买房子租啊，到底我们要买这栋呢，还那一栋呢，买 A 栋呢，还是 B 栋呢？所以那神就是说，哎，其实买哪一栋并不重要，而是在说你那一栋是不是是奉献给神，是要为神所用的哈。那个话就进来我的里面，我就在想说，对啊，其实从投资的眼光，从学校，从什么，这都是从我人来的这样子的计划的这样子的那个想法。可是呢，重要的是说神他怎么想哈，那神怎么要求，那神要求我顺服，那我就是如果弟兄他还是很坚持的话，那我就愿意顺服哈。而且其实也不是咬这个是这样子吗，咬紧牙齿的顺服，其实还是经过里面这样祷告，其实是很甘心乐意的顺服哈。所以我们就是夫妻为了买房子在哪个 location 啊，然后搬家，这样我们就在神面前有很多的祷告。然后神在这件事上，我看到学习顺服呢，就是真是靠着我自己是不行的。其实我自己特别是这个蛮重大的决定哈，这样子 不只是搬家，然后孩子的学区，我们都是很重视的哈。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一点的话，就学习上是蛮大的功课。那当我这样子愿意就把主权，我祷告的时候就说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如果说弟兄，那弟兄是家里的头，那如果说你觉得弟兄还是觉得Nose San Jose 比较好，那我们就搬去那里。结果这个跟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还是觉得那里好，那我说好，那我们就搬去那里。好，所以我们就搬了。搬了以后呢，我早上晨更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说，主啊，这个看那个Cupertino 好像房子又一直升，然后我们这边好像都不动。我那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去想一下哈，这些事情哈。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哎呀，可是其实这些一点都不会这个让我的心波动这样子。我就觉得，哎呀，只要是说我们是顺服神的旨意，其实哈都不在乎说这个房价多少，学区在哪里，其实。我们家一路走过来，我们住在新的地方六年多了哈，我发现这六年的恩典真的就是真是满满的，在我们家非常的多哈，就是很多都数算不完的哈。那我觉得说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顺服啊，我觉得说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即使你觉得这个决定就是说是错的，何况它只是。你觉得没有你好哈，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缘故，我们就看到其实主不会因为我们顺服让我们吃亏的，顺服我们绝对不会吃亏的哈，顺服绝对是这样，就是说让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说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啊，就好像顺服我们的主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爱主，我说主我们顺服你，其实如果神就是说把我们摆在一个权柄的底下，那我们看得见的权柄我们不能顺服，我们怎么能够顺服呢看不见的主呢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很敬拜神哈。那在顺服上学习，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我就因为我愿意这样子学习顺服，我就觉得神就把那个敬重弟兄的心哈，就越来越多就放在我的里面，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弟兄就是头，很多时候那讲的就是哈，要就是跟弟兄就很重视他的话，很重视他的决定。那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当我们越重视弟兄，越顺服弟兄，他就心越柔软，好像你跟他沟通越容易沟通哈，就是很奇妙，神做事就变两边都在做哈，这样。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话，我想说总结两点，就是说，其实呢，那个。顺服哈，就是它不是在于说就是说对方啊，这个弟兄他配不配得我们顺服哈，就是说他可能决定不好啊，他没有我们就是说看，就是说他很多方面可能这个不见得比我们好哈，这个决定做得没有我们好，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需不需要顺服，就着属灵的原则，你需不需要顺服弟兄这样的哈。那我觉得每次看到说我需要顺服权柄的时候，那对那个我学习顺服就容易很多哈。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越顺服就越蒙福啊。好，那我就分享了，请 Julie 姐妹。
来，各位弟兄姊妹好。Yeah, 我今天就是分享自己在家庭角色的学习。我们一生其实要扮演很多不同角色姊妹们就是女儿啊，妻子，母亲啊。那今天我要分享做在妻子里面我学习到的一些功课。那明天我要分享父母亲在家庭中学习的角色啊。那我圣经也说我们是好像一台戏，是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我结婚26年了。那我弟兄就是刚刚说我传真给他那一位弟兄哈，那他还不知道我传真除了传给他以外，我还传了一份给余弟兄他们家，所以上诉到上级去了哈。 你不知道吧OK 所以那个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婚姻有一段时间，我实在觉得我们真的，我对这婚姻觉得非常的失望。我觉得说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会走到这样子，我都很想放弃，我觉得很灰心，那里面也是很多伤害。那不是说他给我很多伤害，其实我也是给他很多伤害。那我想说为什么两个好人，那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美满的婚姻，这是 我很大的困惑。那可是在这那么多年来，我觉得我们两个彼此在婚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习，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要很感恩的。那我先讲我的家庭背景。我是家里老大，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从小我爸妈就跟我讲说，你是老大，所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妹妹，所以从小我就有这个做老大的担当，就是照顾我的弟弟跟妹妹。那我是15岁来美国的。那来美国之后，我爸妈他们更忙了，那所以我他们大概到晚上10点多才会回家，所以我就弟弟妹基本上就是我在照顾他们，照顾他们学校起居。那然后他因为我爸妈刚来美国，他们对美国的学校也不认识，对美国的生活会习惯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都要帮忙他们去解决。那学校有事情我也要帮我弟弟妹妹去解决那样子。所以从小我觉得好像我在家里就是一个大姐大，那就是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帮我们家来做主那样子。那我结婚以后呢，我也知道说我们必须要顺服丈夫，对不对？因为这是 Bible 上面讲的。那我们也知道说那人独居不好，那神造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他那样子。那所以我就结婚以后就跟我弟兄讲说大事呢你就负责哈，你来决定，那小事我就决定。那我们家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哈，所以我都可以决定那我知道我们两个生活背景不一样，那想法做法都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我就很不放心让他做，因为我觉得让他做决定的话一定是跟我的决定不一样哈，所以我就很多事情我就自己去做决定了哈。那因为这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嘛，很习惯去做决定。我说你就不用顾虑家中的 anything， 我就帮你做好了哈，你就只要上班就好了哈，那我就可以帮你把家里打点得很好。可当然呢，我觉得这是帮助他，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我不够尊重他，对不对？因为我什么事情都做好，那他每天回来就很多 surprise， 对不对？我又决定这又决定那又决定那个，那有些决定也不是很好的决定，那他又来帮我收拾这个残局，对不对？所以就说在我们中间就很多很多的矛盾，那我们的做法都不一样，想法都不一样，那我们两个也不太会去怎么样去沟通来解决我们的矛盾。那我是觉得这样长期下来，我们关系就开始有点冷淡，就是觉得说我们不想很多矛盾积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也不想去沟通，那就积在那里。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关系其实越来越冷漠，就觉得说好像相敬如宾，好像就是很客气，然后也不讲我们的里面的话，就是只讲说孩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就讲事情而已。那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段的婚姻我非常非常的对我婚姻我觉得非常的不满，也觉得很多很多抱怨在那里。那他在我的脸上也看得到我的态度，他也知道我对这婚姻不满，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 work it out， 怎么样去走出一条路出来。那我那时候也很埋怨神，说神啊，你怎么把这样的一个人给我哈？那我也怀疑神，到底是我们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心意呢？还是说当初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哈？那我说很多很多怀疑在我的里面。那时候在教会有开了一个逐日学的课，婚姻也讲婚姻的课，那好像第一次在开。那因为我们教会越来越多夫妻了，所以我们教会就开了一个逐日学的课讲婚姻。那时候我听了，我是觉得我自己很需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们婚姻没有一个出路了那样子。那我需要 help， 我是觉得我需要 help 那样子。那时候我们也听了这个课，那我们一起去上，那我们也有个别辅导哈。那我觉得在这里面虽然讲的我其实都听过哈， Bible 也听过都听过，那可是这次我是觉得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需要，因为我需要有些人来告诉我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这婚姻怎么走出一条路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那样子。那在里面也讲到爱跟顺服，对不对？也讲到也讲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我应该对弟兄有尊重啊，应该顺服。那时候我自己看到我自己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我真的是顺服不下来，因为是我的骄傲在里面。我觉得我比我弟兄早几年信主那我比弟兄可能在美国，我的生活经历在美国比他多对美国的生活我比较懂一点，那或是说我在很多方面我觉得英文也比他好一点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我都觉得我这怎么这么骄傲啊，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因为这些骄傲让我没有办法服下来，也没有办法来敬重我的先生，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一个骄傲在我的里面，然后我是一个很刚硬的人，我一直想象哎，你改你改你改，可是我自己却都不改哈。那我是觉得我很有看清我的弟兄，所以我态度也不好。那在那个课讲说，其实敬重不是说他配不配的敬重，而是说弟兄他是需要被敬重的，这是他的需要不是说他配不配的哈，他不是他配的配的。那时候就是很摸着我，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他不配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敬重你哈。那其实神很早就知道说丈夫他是不完全的，那他也不完美的，需要配偶来帮助他，那我们是他的帮手。那家其实是一的见证，那我们个人都有优点缺点，那我们是应该互助，我们应该是互补的。那后来我了解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跟我弟兄是完全的互补，能够补起来就是一个一那样子。那不是说比较说谁比较好， 在一个家里面没有说你比较对我比较错还是谁比较好，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一在里面。那爱是一个讲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我那时候以前一直就想要跟我弟兄讲个理，你就是要跟他讲理，可是其实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那我也学习到我们家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那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撒旦他自己，因为他是要破坏我们的婚姻。所以我很不甘心，我很不甘心说我们那个婚姻是这个样子，被撒旦来破坏的。那我也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很宝贵的，我们都是宝贵的器皿，神重价买来的。神都不轻看人，我有什么资格来轻看我的弟兄轻看任何人呢？那我觉得我为这个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忏悔了。那神也开了我的眼睛，他让我看到说其实神在我的弟兄身上他有托付，他有工作，那我必须与神同工来成全，来帮助我的弟兄。那神在他身上要成全他那一份，那我就是可以帮助他的那一位那一个人。那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愿意服下来，我愿意服在神的手里，说神啊，我愿意重新再来过，我愿意很心服口服的服在神的意思下，就说我愿意来重新顺服跟敬，学习顺服跟敬重我的弟兄。那当时我在行为上我就开始有些改变，比如说我跟他讲话就会好好的讲话，就比较温柔一点，然后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不会翻白眼那他我就做一个会听的人，不要抢话，他没有讲完话我就不要去打断他讲我的意见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的态度就变比较好，那这就是我的慢慢的改变。那当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关系就非常好，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慢慢的改变，那我们的信任，我们的 trust 就开始回来了那我会还是会很常常表达我的意思那可是在表达的意思之后就说你觉得呢这是我的意思，可是你觉得呢，你决定好了我会在后面就加了这个说你决定好了那样子。那我们家也是跟小孩子讲说爸爸决定，爸爸决定就是 final decision 那我们 会让爸爸来做 final decision， 那就是 让孩子知道说我们也是敬重他的那样子。那其实后来你们觉得这样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好一点会的 对，其实这样之后我是觉得神在我们中间就开始起了起了他在做工，我们就让神来做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是觉得在这之后我们真的关系慢慢慢慢就好了，那我们开始可以谈话了，就说我们不 get upset， 因为我们在讲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两个都很 calm， 能够来讲我们需要讲的东西，那我们让彼此知道说其实我们讲话是很安全的，因为以前一讲什么我们就两个脸色就不好了，那让我们弟兄知道说，哎，你讲话是很安全的，你讲我不会去 judge 你，我也不会去给你脸色看，我就听，那我在讲话他也好好听，那 他讲话我也会好好的听，那我们彼此在学习那样子。那所以开始我们就可以很 relax， 不要很紧张。我以前觉得很紧张，每次要跟我弟兄讲话以前都很紧张，那都不讲话就怕他生气啊什么的。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学习，学习说我们真的是好好的用柔和的言语来讲话。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还在学习，我们还是没有很 perfect， 我们还是还在学习。那真的神把我们的婚姻真的是从那样的光景能够挽回出来，我觉得是神的恩典。那去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我女儿就写了一封感恩的信给我们，她写得很长，因为我老二她平常不太写这种写信给我们，不过他写我就很 surprise， 很珍惜。那在他的信里面他也写了一段话，那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女儿的信他就写说，爸爸妈妈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健康的婚姻，那你让我知道说健康的婚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们互相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是彼此的好朋友，你们是同工，你们也是伙伴，你们也是夫妻，让我知道我以后要去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经营我以后的婚姻。所以感到这样我就很感谢神，因为这些都是神在我们中间做的。那我真的是希望还有另外一个26年能够跟我的弟兄继续走下去。谢谢。
过去10多年每次他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都是说你决定吧。我觉得那个这次在预备这个分享虽然短短的时间，但是我自己的感触其实是相当的深啊，相当的深。因为我在想说，如果当初我们在交往的过程，甚至当初我们结婚的刚开始呢，我就知道，而且我也在学习，而且我也去操练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些的神的原则的时候，那我相信我的姊妹，我的家呢就不会因着我的缘故呢受那么多的苦。那我想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永远呢都不会太晚，永远都不会太晚。那好不好，你们要不要再唱两唱？是第一首嘛，是吧？爱我愿意。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那我想，其实刚才不管是弟兄或姊妹都提到一件事情，那我心里面非常的阿们。那不管当我们在讲说我们男人的角色跟责任，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仆人的领导，那这个舍己的爱是因为妻子需要，是因为妻子需要，所以神就定规让男人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样的，当春秋姊妹分享到说对于这个神的定规，对于男人的，对于女人的要求的角色的责任，是对男人的敬重，是对男人的顺服的时候，特别提到因为这个在男人的身上是需要，所以神就让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学习，那也有这样的一个得着。那什么时候当男人跟女人按照神的心意 去过活，按照神的心意去得到这些产业的时候，那不管你现在是否还在一个追求对象的过程，还是说你已经进入婚姻，那正如这诗歌讲的，只要我愿意，那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得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正如我们许多人所交通的，其实原本我们都不配，其实原本我们都没有神那样的性情。我们爱，我们知道爱，我们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却爱不出来。我们想要敬重我们的丈夫，但是我们却敬重不出来。那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了我们的捆绑。主叫我们只照着自己的想法在那里行。所以我想先问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信耶稣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而且你在婚姻当中 但是你却好像在婚姻中一直享受不到那个完美，享受不到那个婚姻中的喜乐，或者你已经在婚姻中你觉得你已经得到主的称许，但是你巴不得神的祝福再临到你更多。好吧，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跟神来求，说主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让我成为你爱的器皿，让我，如果你是一个弟兄的话，让我们跟主求，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无私的爱，一个舍己的爱，让我成为你爱的使徒。若是也让我能够在家里面成为那个属灵的头，成为属灵的带领。若你是姊妹的话，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因着你的缘故，让我知道如何来敬重我的弟兄，让我知道如何来顺服我的弟兄，不是凭靠他的聪明智慧，乃是因为他需要，乃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愿意顺服在你的脚前。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和姊妹，改变是从现在开始，改变是从我们的意愿开始，改变是从神的成全开始。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在晚上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举起我们的手，跟我们的主说，主，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举这样的手，立这样的心愿，立这样的心志，举了之后你就可以放下，求神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的心赞美你，你实在是看到主每一个在你面前主啊愿意的心，你按照你的样式来制作我们，按照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成就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主在我们的家里面，主特别主在我们的中间单身的弟兄和单身的姊妹，主我们也求你来祝福他们，特别当他们有这样的意愿，要按照你的样式来担任他们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求你来祝福他们，能够让他们主啊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接下来我还想再问我们中间，我知道今天我们不是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如果你自己因为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跟见证，你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羡慕，想要来认识这位神，想要来认识我们这位我们所依靠的神，是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原本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没有办法爱的，是因为他的缘故，他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从一个破裂的婚姻里面重新再复合，让我们从一个自己觉得无能为力的光景中，我们可以因着神的缘故，因着认识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再重新得力。如果你愿意来认识我这位神的，我们请你举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感谢主。 好，举了你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圆满的计划，他巴不得人活得喜乐，他巴不得人从罪的光景、罪的捆绑中能够被脱离出来，他巴不得人在婚姻中能够得到成全。如果你还不认识主的，我想我再问一次，你是否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相信他？如果愿意的话， 请你在你的位置上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为你们祷告。主，我们的心向你赞美。原本常常我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以为我们活得很快乐，主，但是常常我们确实偏行歧路。我们为了我们今天在座，主，刚才在你的面前举手，不管是愿意来认识，想要认识你，愿意来相信你的，我们这些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们，我们向你感谢。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说出从不反悔，你定义要祝福那些愿意在你面前立志跟随你的人。我们求你厚厚的来祝福我们这些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求你，主，按照你的样式来教导我们。主，不让我们，主啊，靠我们自己在这里过人生短暂的日子，愿意你丰盛的生命来祝福我们的朋友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